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第五章第五节，预备，请。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甚想得拿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穿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感谢主，今天早晨有陈志成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他的题目是苦难与荣耀，苦难与荣耀。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苦难跟荣耀，在圣经的当中经常的出现，旧约出现，新约也出现。我们知道，对于不信神的人，经常把苦难当作是一种凶兆，是不幸的事情。然而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们，往往也把苦难当作是神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会想尽各种的办法来避免苦难，想尽各种的办法在苦难的当中要赶快的脱离。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似乎苦难跟荣耀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苦难是要得荣耀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路线。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人间最大苦难的时候，死亡，往往信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那种盼望，让不信神的人不大容易了解。我记得在一个月以前，大概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以前，我们家的小儿子他在学校里高中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同班的同学长得非常的高大，才高一就非常非常的高大，是学校的足球队员，家里也是相当富有，父亲是一个医生，两年前发现得了血癌，白血病，然后他们经过了骨髓的移植，后来好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前骨癌，这个血癌又再次的发生，这次再发的时候病情就转得很快，恶劣转得很快，所以在大量的用化学治疗的过程的当中，这位年轻人心脏负荷不了就过世了。过世的整个学校的师生有一段的时间为了他骨髓移植等等奔走，为了他募款等等的，都非常的伤心。所以在殡仪馆那一天有最后的瞻仰仪容，因为对我儿子来讲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他大概有一点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说好，我陪你去。我就去带他到殡仪馆的时候，好多好多人，很多很多的师生在那个地方，然而在里面进去的时候，那个气氛不是人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悲哀。虽然去观礼的、去瞻仰仪容的师生们，特别是女孩子们，都低低的在那边哭泣，是很悲伤。然而，这个年轻人的父母所表现出来的，当然从一个角度似乎不大适当，大家都在哭泣，然后安慰他，他们反而带着笑脸。带着笑脸来安慰这些人。那后来出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儿子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他觉得很 sad， 他看着他那个朋友，要好的朋友躺在那个地方 不过他讲说相当的 unreal， 他不真实。我们参加过葬礼的都知道哈，这死者在那个地方很不真实。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是一个基督徒，希望他一个基督徒。我儿子也带他来过洛克教会两三次。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面对各方面各方面苦难，特别是死亡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在人生的旅途的过程当中，信徒跟非信徒一样，都有同样的机会碰到各种不同的苦难，可以大大小小的苦难，可以身体方面的，可以心灵方面的，可以家庭方面的，夫妻间的关系，人际间的关系，环境外在所带给我们的外面的苦难，可以是从里面的忧心所造成的里面的煎熬。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啊？我们今天所唱的诗也都是朝向这方面的。所以今天想从我们念的这一段的圣经，从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亲身的经历啊，我们了解保罗，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他自己所受的苦难是相当相当各种层面很大的一个苦难。到底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甚至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今天的题目叫荣耀与盼望，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想从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念的16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保罗这边似乎在讲说，他外体虽然毁坏，这个毁坏很显然是指他的身体老化的过程啊，就是损坏本来的意思是 is getting， 就是越来越每天每天的衰残。那为什么保罗身体会衰残呢？保罗这边讲说，我不会上胆，不会上胆就不会 lose heart， 他不会害怕，不会失去那一个信心，不会失去那一个志气。保罗为什么会身体衰残？我们来看这边有所以，表示前面有因为。如果我们看到11节他这边写了哈，大家我来念，大家跟着我念的来看，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的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保罗身体日渐的衰残，是因为我们了解保罗，保罗被主耶稣基督遇见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可能已经传道将近有20年。保罗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保罗在这传道的过程当中，因为传福音，因为在各地奔走，他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他说常被交于死地，表示说保罗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他身体受外面的摧残，环境等等的，他已经呈现一个老化的现象。但是保罗说面对这个我不上胆。当然我们说要跟保罗比，我们多少人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而造成身体老化的，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大概不多啊，大概不多。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跟保罗一样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管原因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老化现象，承不承认？应该承认的哈。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承认的，初中的时候很盼望说赶快成为高中，高中的时候赶快成为大学，大学生大一的时候就日正当中，就是海阔天空，这世界充满好多好多的盼望。我以前都经过这些，相信当中也经过的。大一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好像这个世界多么个美，每天就是充满一个青春的气息，打扮的花枝招展啊，那天天都是 party。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有没有，以前我们70年代天天都是 party， 3天1小舞，5天1大舞。但是同时看这个老大，这个老大姐，大三大四，特别研究生们，哇，他们年华已逝，他们是没有希望的这一群人。但是讲没多久自己也变成大三大四，你回头看这个大一大二的时候，这小毛头怎么这么年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大学毕业了，娶妻生子的，嫁丈夫生了孩子的，哎，渐渐的自己感受到，哎，确实自己也渐渐老了啊，渐渐老了。但是人总是有一个要否认这个事实啊，总是要否认一个事实，说有一些的 cover up， 人就会讲说，女人事实一枝花，男人事实是忠厚老实，不管这个忠厚是哪一个忠。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不惑之年，真的是不惑之年嘛？你说事实不惑是哪里来的？是孔子所说的，对不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怎么样？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真的吗？七十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是老的根本没办法？所以我们四十岁会在 cover，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人开始已经走向这个老化，我们身体是一天一天衰残的。你再不相信，你曾几何时，你开始发现这些年轻人怎么越来越年轻？明明我以前跟他们年纪的时候不会这么年轻的，特别是你碰到跟你同年纪的，怎么他越来越老了？有没有很久不见了？你们同班的朋友，高中的同学，大学的同学，看到，哎呀，你怎么变这么老？你不信，回去看自己的照相簿，看你们的结婚的照相啊，照片。你再不相信，你的记忆力开始丧失了，你就知道了啊！我记得我1998年放下工作4年半以前开始全职服侍的时候，我们经常职员们一起吃饭，就有时候会笑说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我也不讲谁哈，就吃完便当之后，便当盒就忘记了，而且到周五的时候就来 collect 的便当，我这放在哪里？大概家里的太太也说你把便当盒都拿到哪里去了？4年半以前这样笑，没想到最近自己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是说吃完没有带回去，我是忘记带便当来。就师母说，你怎么可以忘记呢？有一件事你不会忘记，你公事包不会忘记。他就把我便当跟公事包放在一起，我要出门之前一定放在那个地方，就我一定不会忘记，对不对？我这是真的没有忘记，我来到教会便当没有忘记，公事包忘记，其实没有完全忘记，我是带着到车房，就进车门的时候把便当放进去，车子就开走。所以我们开始会各方面的老化，你面对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来对付呢？你会不会伤感呢？你说我不承认这种事情，不可能的，你是不可能忘记的嘛。人开始会渐渐的忘记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说很简单，我不会忘记，现在有很多 PDA， 对不对？ PDA 小小的 PDA 你写下来，问题你写下来，你忘记 PDA 放在哪里，你忘记自己写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对老夫老妻，他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我儿子跟我讲的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对老夫老妻也渐渐感受到，他们渐渐忘记彼此，忘记讲的话，就很多伤感情啊。所以他说好，我们约法三章，从现在开始，我讲什么话，要求你什么，马上写下来，一定不会忘记的。他就马上写下来。他说好，这个很好。就有一天晚上，这个老妻就跟他说，老伴，你要吃点什么？他说我要吃点这个冰淇淋，放点巧克力。上面放两个樱桃，这老伴说好好好，我就去准备。他要走的时候，老伴就叫回，等，我们不是约法三章，马上写下来。他说不用写，你怎么是小孩子气？我马上就去了嘛，你怎么这么专制？他说好好，那你就去。结果他一去，过了一阵子，不是马上回来，过了一阵子，他拿了一个盘子，盘子上面有煎蛋，盘子上面有火腿，有一片 bacon。一杯牛奶，一杯果汁。这个老先生一看说，我早就知道你会忘记，所以我很生气叫你要写下，你果然忘记我的吐司了。你们再不相信，觉得好笑好笑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再不相信，有多少人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去了3次不是自己要买的东西，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那天我在家里，师母就是楼上跑3次，我说你跑3次干嘛？他说我跑到第3次还是忘记我要拿什么。我说你也加入我的阵线了啊。保罗的经历造成他身体很多很多的拆残，我们不要那样的经历，同样会面对老化。然而我们今天面对老化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偶尔会听到在老人院的当中，有一些常卧病床的老人，或者一些疾病很久不得医治的， 到一个程度，面对疾病，心里非常的难过，甚至有轻生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有一些年轻人渐渐成长了啊，一直要保住这个青春，会用各种的方法要保住青春，到最后保不住了，就不要让这个年老来到，早点结束这样的生命。然而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说所有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保罗的身体确实一天一天的不如一天，越来越衰残，保罗的眼睛可能有疾病等等的，我们不难猜测当时的人可能都有各种的风湿病。然而保罗说我不上胆， I'm not losing heart， 因为保罗的切据在这样苦难的过程的当中，身体所带来的摧残的当中，他内心似乎有一个能力，有一个生命慢慢的在成长，这个成长的生命是让他可以不上胆的第一个原因。那到底这个不成，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渐渐的成长，到底让保罗看到什么呢？让保罗经历到什么呢？这就是第二点保罗所要说的。他说我们这自战自经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的经历，他说这内心当中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生命在成长，这最终他要经历的是要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在这个地方保罗讲说他自己的经历极重自战自轻，如果稍微认识保罗的，你觉得这是不大对的。保罗为什么会讲他的苦难是自战自轻的呢？保罗真的是自战自轻的苦楚吗？他经历的应该不是的哈。我们稍微知道保罗这边所说的哈，然后对比他自己所经历到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讲哈，他我也要指示他，是主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然后告诉保罗讲说你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确实二三十年的传道的过程的当中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苦难，绝对不是这边所讲的自战自轻的苦难，而且那个苦难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难。我们现代人的苦难是聚会的地方太拥挤，聚会冷气不够，暖气太强，这个地方太远，停车没有地方停，蚊子太多，太太对我不好，先生对我不好，我们的现代人的苦难是这方面的。然后保罗的苦难，如果我们稍微知道的，请大家如果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大家可以知道保罗到底经历了过哪些的苦难。对他来说，他说是自战自轻的，怎么可能呢？我们来看十一章，我来跳着念，十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基督的仆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受苦劳，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床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等等的。二十六节要结束的说，有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痛苦等等的，有外面的事，有为教会关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保罗所经历的不仅是外面环境所带给他的，里面操劳的那个煎熬。然而保罗居然可以讲说自战自轻，难道保罗有受苦的恩赐吗？我不想有没有这种恩赐哈。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受虐待狂，不是的，保罗的苦也许是自战的，绝对不是自轻的。如果大家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伸，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所受遭遇的苦难被压太重，这个重到了哥林多后书，这个重变成荣耀的一个重，同一个字。本来这个苦难是这么重的，保罗进来说这个苦难变成是个轻的，借着这苦难所要换来的荣耀是一个重的， 换过来，这怎么可能呢？最简单的比喻，大家应该很清楚哈。当一个人，你说他背着一个很重的东西，一块岩石、大石头好了，你说怎么不重啊？重不重？不重，不重，不重，真的很重，他背着背都脱下来了，这满头大汗，为什么不重？因为里面有一个钻戒，我要把它磨出来。所以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成就那个很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钻戒。我记得大概6年前，在一个远方的地方，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当中传道的时候，他们说请你可不可以年底的时候来我们这边主持一个婚礼，是一个礼拜的。我说你们婚礼为什么要一个礼拜？他们说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当中，大家应该也听过哈，要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到女的村庄那个地方，后面弄一个男子，把他的未婚妻背在他的背部，然后把他背回自己的村庄，每天都这样一个礼拜。我说那样不是很重吗？你们是不是都选那个小巧玲珑很轻的？他说你不清楚啊，我们的苗族的人是以多产为主的，一定要产，都是身体很重，所以选的都很高大的，越高大是越有福气。这就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他每天要背，为了要承受将来在家里可以帮他做事情，可以生小孩等等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他的苦楚绝对不是轻的，有可能是暂时的。我们如果再看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这边自己的一个经历，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保罗的经历我们刚才念过了，保罗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环境上面的人为所造成的压迫，甚至保罗在传道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对使徒行传熟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在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在路斯德那个地方曾经被犹太人用石头打了，他们以为他死了，有没有？众人在观看的时候，保罗怎么样？站起来走了。所以他继续在加拿大那一带传福音，他也跟加拿大的信徒讲说，我当初是因为有病，所以在你们这边传福音。第二次旅行在腓立比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保罗跟希拉被下在腓立比监狱，有没有？夜半祷告，地狱那个监狱的门大震动，保罗被释放。这两次的经历，神赐给他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从死里活过来，神从监狱的当中把他救出来。保罗经历到在这瓦器的当中有那个宝贝，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然而保罗身上有一个疾病，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他说，我向主祈求，三次向主祈求，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的，在哥林多后书12章这个地方写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第九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换句话说，保罗经历到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把保罗从苦难的当中救出来，这个大能也让保罗在苦难的当中继续经历苦难。然而保罗确信，无论是神有没有救他脱离苦难，他说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他要得到一个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是经过这个苦难的。所以罗马书8章有这么一句话，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一个看见苦难是得荣耀的一个必经的道路，每一个信徒如果没有这样看见的时候，面对苦难一定会怨天尤人，面对苦难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个神是真的吗？ 甚至有时候到一个程度，面对苦难，好像一直在那个地方祷告，神也不除去这个苦难，最终你离开神。这个神也许存在，他跟我没有关系，他不救我，他不是爱的，有可能的。我们碰过不少这样子的。然而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基督徒的当中也经常听到有这样讲，苦难是化妆的什么祝福。在约翰福音九章这个地方曾记载一个故事，主耶稣的门徒问主说，主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是他有罪吗？还是他的父母有罪？耶稣怎么回答？不是他有罪，也不是他的父母有罪，乃是要在这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伸手医治了这个小孩子，医治了他的瞎眼。荣耀嘛，当然荣耀。保罗三次跟主求说，求啊，求去我身上的刺。主说我不依你，荣不荣耀？哪一个荣耀？两个都荣耀。哪一个难？后面那个难。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轮椅的画家叫加尼埃尔森达达，他18岁的时候跳水撞断了脖子，30几年来他是一个四肢残废的人。多少次当他受伤之后，一两年之内到处去参加各种医治的大会，多少次带着一个盼望轮椅人家把他推进去，他哭丧着头出来，因为人家跟他讲说，你信心不够，所以神不医治你，你要荣耀神你就必须要有信心。经过两三年的挣扎，他顺服下来，神啊，在荣耀的当中你要教导我什么，在苦难的当中你要教导什么。有一次他的见证令我很感动，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很辛苦，今天好像坐在轮椅，每天早上两三个钟头人家预备他坐在这轮椅，晚上两三个钟头再把他放在 床上。他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的信心，我不是用轮椅进去了，我是站起来高举双手，有新手新腿跑进去了。哪一个荣耀？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成功神学，你信耶稣基督不仅得永生，你今天就去除贫穷，你的病必要得到医治，一定得到医治。你不医治，你不能够荣耀神，你信心不够。圣经是这样讲的嘛？苦难确实不是神的旨意，信耶稣没有讲说一定可以除去我们的苦难，信耶稣没有讲说你的婚姻一定很好，甚至有了信了耶稣之后，先生或者太太反而离开他更远，信耶稣之后反而儿女反而更加的背逆父母。然而苦难不是神的旨意，却是神允许这个苦难，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世界。我们不必要说这个样子，说我们就去找苦好了就可以得荣耀，不要白白的去吃苦。如果这苦难是自己罪造成的，我们要对罪要对付。但是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苦难还存在的时候，我们不必要一天到晚说，神啊，你一定要除去这个苦难，你才是神。也毕竟有很多很多的信徒，这一生你再怎么的跟神仰望，苦难还存在的，环境不会改变。我们不能给人家一个 false hope， 说你一信主夫妻一定圆满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为了一点点小小的苦难，一点的毛病，先生对我不好，太太不顺服，就寝食难安，深受委屈。我们要看清楚这背后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也是保罗接下去要告诉我们的。保罗说，他内心当中有一个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起来，让他有这个盼望，知道将来有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他今天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他是透过这个事情来看更远的事情。所以他接下去讲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这边很有意思，用了两个字，顾念跟见。 原文是两个希腊文，然而都是看见的意思。第一个顾念是说，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停留在这事情的本身，你会更深一层的去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含义，那叫顾念。 gaze on， 英文叫 gaze on， 专心的有一种研究的心态来看。第二个那个看见是说，看到表面的，很肤浅的看。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喜欢 donuts， 不见得每个 假设你们都喜欢 donuts， 你看到了 donuts 的后面的那个看见说，哎呀这个 donuts 这么好吃，如果中间那个没有拿掉多好，多吃一点。以顾念的眼光来看的人说，哎这个 donuts 为什么中间拿掉，他就去研究，哦原来如此，它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没有中间那一个。你知道 donuts 在做的时候要先炸然后烤，对不对？如果中间有那个的时候，你烤的时候可能旁边的时候中间不熟。一个有顾念眼光的时候，看事情能够看到更远的时候，他会发现这背后不是你眼睛面前所看到，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苦难的看法也是要以这一种眼光来看。我儿子看到他的同学躺在那个地方，他说他很 sad， 不过他也有一个安慰，也许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个身体躯壳在那个地方，他说非常 unreal， 不真实。我们信主人知道人死是灵魂出来的，是不是？那个躯壳只是一个躯壳。保罗的一个盼望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刚才念过了，我们原知道这个帐篷要拆毁，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保罗是经历到这个凭据，保罗经历到苦难的当中，因为苦难他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他更多的仰望神，他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在温室里的小花从来没有经过苦难的，不可能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你一定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受不了外面一点点的苦难，蚊子一咬就叫了个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他眼皮一天到晚跳，他很难受，看了半天根本没有跳，就是为这件事情他几乎疯掉。他说别人都会看到我眼皮在跳，我说中文讲眼皮跳是好好预兆，他不信。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看到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各种的苦难，不管是哪一种苦难，我们现在很注重的是婚姻的一个问题，人际间的关系的问题，是病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要强调了，我们不是说否认这些事情不重要，我们也不是否认这些事情不应该带到神的面前来，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保罗也三次向神祷告，在每一个人的座位的面前都有一个代祷卡，我们大概一个月前开始发起这个，大家写的代祷就放在外面，放在我们的奉献箱，每个星期三如果来参加祷告会都可以做这一，我讲的是真的哈。我们都发给每一个人，代祷的每一件事项每一个人带回去，或者当场在那个地方代表一起祷告。祷告有没有蒙应？有啊，上礼拜我们有三个。有没有不蒙应你的？有啊，更多。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今天我们婚姻有问题，不错，我们婚姻的当中我们要努力靠着神的恩典，有很多的婚姻因为信了主，双方信了主越来越好，有没有？有美好的见证，也有很多可能一生都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有人生病得到神的医治，有人生病好像神好像不听一样，而且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那所看不见的。我们如果能够超于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事情，能够看到更永恒将来一个结果，这些事情也许永远存在， 但是不会成为我们一个难处，反而成为我们一个更多认识神的一个机会。圣经上确实也这样讲，我们不可能今生任何事情都能够平平安安，我们是可以有平安，我人际间关系不可能说 完全完满的。我举两处的圣经给大家听哈，这边主耶稣讲的哈，在保罗讲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表示什么？有一些可能行不到的，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尽力与别人和好，做先生的做太太的尽力的照着主的教训爱太太，太太顺服先生。然而哥林多前书这边有一句话，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到十六节，七章十五到十六节这边讲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当然这边讲到的是对有一个不信的一方，你要尽力的挽回，这是我们的责任。然而神没有保证你说你完全可以因为你信，你不信的那一方他就会跟你和好。所以我们如果把一个盼望希望都寄托在今生，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位神才是真的神，我们会上胆的。保罗说我不上胆，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世界的当中还有残忍的罪一直要对付，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然后我们看见的是那个永恒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生活就会很积极。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也许大家听过，我从小就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盼望是我父亲给我的，他说念医生的人很好，学医的人很好，因为在70年代那时候医生的象征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开那个 Beetle 小乌龟车，现在又开始出来了哈。在70年代60年代医生的象征就是 Beetle， 我父亲说你上了医学院就给你一部 Beetle， 所以我从小学他就灌输我这个哈，用利诱的方式，所以从小就开始恶补习，初中联考、高中联考、大学联考，三地两地不中，第三地才上医学院。但是那个苦吗？不苦的，因为那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得到那极重无比的小鼻头，因为有那么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得到了，来美国念书了，成家立业的，什么都有了，就发现那不是啊。我已经发誓说念完这个学校是最苦的，那时候在Virginia念完研究院，这个最苦，总算这一生开始不要再进入这个苦读了。但是信了主，越来越认识神，发现有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这有一个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再进去那自战自清的一个神学院的当中。苦不苦？那当中苦啊，但是值不值得？值得，因为你看到将来有一个在等你的，所以你不会上胆。我们今天会碰到很多很多，我记得有一次辅导一个人跟先生吵架，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可以讲，他后来受伤了，怪说是先生伤了他，医生检查各方面好像都查不出什么问题，他就这边痛那边痛。后来他找到我，他知道我是学这方面的，那跟他讲，我知道那方面那一类的受伤是不大容易好的，除非你的观念对，除非你接受这个事实，不然的话那个只可能越来越严重，心理会影响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表现，我们叫 psychosomatic， 学医的人都知道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事情，他说这个神 他如果不依我，我就不信他，用这样威胁，这个神就不是神，甚至我要在神的面前撞墙壁给他看。这个基督徒曾经是一个佛教徒，我也不晓得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基督徒，只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大清楚。我听到有人讲说，基督徒反正今生就忙着不可开交，为什么要谈将来永生的问题呢？将来怎么样，为什么要去谈呢？你我如果不知道将来的话，你寄望在今天，迟早你会上当，迟早你会失望。如果我们对跟世人一样，我们的眼光这么短浅，我们说这人生就是七八十年，有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可能会产生两种对人生的一个看法。第一种就是比较悲观消极的，济世愤俗，怨天尤人，基督徒当中也有可能会这样子。第二种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我们就是七八十年，尽量吃尽量喝吧，尽量抓好的，但是这些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这希望就破灭了。确实如果我们真的只有七八十年，保罗说你就去吃吃喝喝吧，如果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不然基督徒比世人都可怜。那确实却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只有七八十年而已。我刚才提过了，苦难本来就不是神的旨意，死亡也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本来就是人要有一个永活的生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然而坠入了世界之后，这个世界必会带来苦难，基督徒暂时活在这世界的当中不可避免，我们可以想尽各种方法来逃避，最终你还是逃避不了死亡。但是神允许苦难的存在，是借着在苦难当中来教导我们，我们顾念到什么，看到什么，不是看到苦难的本身，是看到苦难的背后神要教导什么。也许引出我们有罪，显出我们有罪，罪要对付，也许是借这个机会来磨练我们，来倚靠神，仰望神，不是把盼望就放在今生而已。请注意这句话，不是今生而已，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今生就没有盼望，我们今生就可以经历到永活的一个生命，然而苦难必须还继续的存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在苦难当中，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保罗所说的，我内心当中一天心是一天，因为这个经历让我们确据圣经所讲的，圣灵就像一个 down payment 首期的付款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是借着苦难来让我们成长。现在是不完全的一个世界，然而有一个完全的要来到。保罗说，我盼望的是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顾念的不是现在的，顾念的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不是一个虚空的，是一个真实的。所以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正在苦难的当中，我相信也有，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我们有经济上的苦难，工作上的苦难，人事上的苦难，面对战争等等的恐怖分子的苦难，这一类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继续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惠，但是我们可以不上当。我刚才提过了，保罗的外体渐渐的衰残，不是一个自然的老化的现象，是他环境为福音的缘故，是加速这个老化现象。保罗在腓立比书有这么一句话，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保罗想死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死？我不想死，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们刚才读到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这边所说的十一到十五节，是为了信徒的缘故，为了信徒也能够经历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的缘故，为了信徒可能今天也在苦难当中的缘故，保罗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不上当。我们经历很多，确实这两三年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有很多很多困难。服事辛不辛苦？很辛苦啊，特别是你带那些职业性 的福音朋友 The professional gospel friend， 多少的鸿门宴请他们吃饭等等，多得很。辛不辛苦？很辛苦。然而保罗自己的经历说，我在两难之间，到底对我来讲，个人的利益来讲，我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了，表示死亡不是一个悲剧啊。因为保罗超过死亡来看这个永恒，神并不是要人苦难，也不是要人死亡，然而因为罪恶的世界，这两者都必须要存在，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也不要把它 cover up， 用各种的方法来掩饰，也不要给别人一个错误的一个盼望，苦难会存在。然而我们怎么面对这个苦难？像保罗一样的，我们不善打，不仅是身体上面的，保罗讲的是多方面的，环境上面的，夫妻的关系，人际的关系。所以今天希望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再来彼此的提醒，苦难并不是很舒服的，没有一个人愿意经历这个苦难。能够求神拿去，我们可以求，但是神不见得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可以被磨练。所以愿意每一个人，我们经过今天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切据，我内心当中确实一天心是一天，我们所看到经历的苦难不过是暂时的，但是对比将来要给我们呢，我们就不以为意了。看一件事情要看得更远，从神永恒的计划来看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话，神在苦难当中会祝福我们，我们也彼此的带导，愿意在苦难当中的从这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大能，神的一个恩典，可以彼此的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你自己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也谢谢你，你拯救我们，处理了黑暗，处理了黑暗的权势，能够胜过罪恶的权柄，因为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这世界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不平安，主啊，然而你所应许的是，认识你的人在你里面必有平安，主啊，这并不是表示我们也了解你会把环境改变，很多时候你借着环境的恶劣，反而让我们的心里能够更多的珍惜在你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安，主啊，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主啊，然而你的话语却永存，你所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愿意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众人的当中成为一个切据，因此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会上胆，反而更积极的知道这是一个话中的一个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赐下你这个平安，你这个大能，你这个同在，当中有苦难的主耶稣啊，求你赐给他们够用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可以彼此的帮助，重担彼此的来挑起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